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在不容易的光景，福音可以逆转人生。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祖亚伯拉罕呐，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来到第十六章最后的一个段落呢，路加仍然是用耶稣的比喻作为总结。这个比喻同样是路加在福音书当中独有的记载。很多人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是讨论到究竟有没有那个中间状态。所谓中间状态，就是指人死后，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时，那个让灵魂安躺的空间。但是如果不义管家的比喻是联系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比喻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呢，路加福音十六章的末段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比喻了。这个比喻是联系于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事实上，并且表达那被遗弃的人最终可享受上主丰盛的筵席，再一次归于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比喻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出现，并拉撒路这个在人家门外行乞的边缘人，死后竟然可以归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路加呢，并不是要去说明什么是中间状态，因为耶稣提到亚伯拉罕这个先祖的名字绝非偶然。按我们过去的讨论呢，这个比喻是要再一次印证，在安息日当中，那些被耶稣医好的病人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同理，这位身世坎坷的拉撒路，在末世逆转的福音的主题下呢，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比喻当中，先祖亚伯拉罕对乞丐拉撒路的接纳，这使听见的法利赛人、文士等宗教领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呢， 这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杯中的茶，他们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去向这些人传福音，而且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从来不相信上主的福音可以临到税吏、罪人、贫穷人、瞎子和被邪灵附身者、长期病患的人身上。另一方面呢，他们心中所挂念的主人其实是钱财，他们又怎么可能放下心中的主人走进有需要的人当中呢？更何况这些宗教人士可能都如比喻当中所描述的一样，都是爱享受宴乐，明知有需要的人天天在眼前，却置若罔闻。这两点岂非总结了浪子的比喻和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法利赛人对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的境况既没有兴趣，对他们的悔改归回也不在其考量之列，在他们自义的现况当中，没有醒悟自己才是需要悔改的，然而他们只是顾着眼前的享乐和别人的尊敬。接着那个有钱的人在受苦的同时呢，期盼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向他的弟兄传佳音，但是亚伯拉罕拒绝了，因为大儿子连死而复活的小儿子也不接受，拒绝出席他的庆典。同理，那死而复活的拉撒路的出现和劝诫也没有办法拦阻他的弟兄走向灭亡之路。亚伯拉罕反而指出有律法、摩西和先知的话提醒他们，这就足够了。在昨天的灵修经文当中呢，我们不是已经明了了法利赛人、文士等领袖的措施是以守一条又一条的律法就满足了吗？其实摩西和先知的话的经义就是使人悔改归向神，而耶稣呢，就是那真正诠释律法的成全者。我们来思想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主要的宗旨是在带出上主福音所带来的逆转能力。或许当时代的人不太相信这个逆转人生的能力，但是仍然无阻那被遗弃的人可以重拾上主创造的美善，治一位患病的肢体。在治疗下，身体或许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上主创造的美善从来没有离弃你，在他的眼中，你仍然是可以靠主恩逆转过来的。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陈伟佳，播音林成。